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外华人都在听的每家新闻播报，我是传旭。今天是北京时间11月19号，美国加拿大当地时间11月18号。首先进入今天每家新闻头条。尽管美国民主党在11月3号联邦众议院改选时有部分席次落入共和党之手，众议院民主党人今天仍支持佩洛西再任2年众议院议长。路透社报道，众议院明年1月初仍得进行全院表决来决定议长人选，届时共和党也会推派自己的候选人，但可能不会成功，因为他们在435席的众院占少数。80岁的佩洛西身为议长，能设定众院议程，若美国总统出缺，他将是第二顺位继承人。而在17号举行的美国众议院内部选举中，美国众议院少数派领袖凯文·麦卡锡轻松连任，同获连任的还有国会众议院共和党党鞭史蒂夫·斯卡利斯。美国今天新增107,990例，确诊总人数115,5264例，254,708人死亡。加拿大确诊312,845例，今天新增460例，11,216人死亡。最新的每家疫情信息，请看我们每家新闻播报公众号底部的每家疫情速递。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焦点新闻。当地时间17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宣布，美国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局长克里斯托夫·克雷布斯被解除职务，立即生效。在特朗普发推不到一小时后，当事人克雷布斯也发推进行了回应，称：“我为美国服务感到荣幸，我们做了正确的事。”特朗普在推文中表示，克里斯·克雷布斯最近发布的关于2020年大选的声明极不准确，其中存在大量不正当行为和欺诈。而据消息人士透露，克雷布斯是通过推特得知自己被开除的消息的，这让他很沮丧，因为他很认真地对待这项工作。辉瑞公司18号表示，对其新冠疫苗3期试验的最终分析显示，包括65岁以上的老年人在内，该疫苗在预防感染方面有95%的有效性，而且没有引起严重的安全问题。第一剂接种后，患者出现疲劳的概率为2%，第二剂接种后的概率为3.7%。辉瑞公司表示，将在几天内寻求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紧急使用授权。根据目前的预测，他们到2020年将在全球范围内生产5000万剂疫苗，到2021年将生产13亿剂疫苗。美国司法部当地时间17号表示，有7人因涉嫌盗取数千万美元的新冠救助基金被起诉。据了解，他们提交了数十份欺诈性贷款申请，其中包括伪造的工资单开支、税务表格、银行记录和其他文件等。联邦探员在这7人住所查获约1600万美元，还扣押了一辆兰博基尼、一辆保时捷以及休斯顿一处高档房产。据悉，这7人来自德克萨斯州和伊利诺伊州，他们被指控实施电信诈骗。其中2人，52岁的阿米尔·阿基尔和41岁的西迪克·阿泽姆丁被指控洗钱。食品和药物管理局17号批准了全美第一款新冠病毒快筛检测试剂的紧急使用授权。该试剂将能让民众全程在家进行病毒检测，且结果会在30分钟内出炉。FDA 局长哈恩表示，尽管现行已有确认感染新冠病毒的家用采集检测组，但此次获得授权的自我检测组是第一个能够完全自行使用且能在家中得知检测结果的检测组。但若采检对象年龄小于14岁，则仍需医疗人员执行采检作业，检测试剂售价将低于50美元。美国国防部17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从位于太平洋马绍尔群岛夸贾林环礁一处试验场向夏威夷东北海域发射一枚洲际导弹靶弹。美海军一艘具备反导能力的宙斯盾型驱逐舰在接收目标飞行轨迹数据后发射一枚标准型反导导弹，将靶弹击毁。据悉，目标被拦截在夏威夷和美国西海岸之间的海洋上空浓密大气层之外，而此次测试也证明该型导弹具备拦截洲际导弹的能力。11月18号，《人物》杂志公布传统奖项年度最性感男人2020年评选结果，由出演过《黑豹》《奎迪》《火线》黑人演员迈克尔 ·B· 乔丹获得。迈克尔 ·B· 乔丹还透露，他的家族中有些女性绝对为此感到骄傲。 他的祖母和姑妈都会收集历年性感先生的评选结果。去年全球最性感男士的获得者是歌手 John Legend， 伊德瑞斯·艾尔巴则是2018年的获得者。此外，巨石强森、大卫·贝克汉姆也都获得过此项殊荣。乔报网11月18号报道，7号在华盛顿州举行的一场婚礼成为超级传播事件，已造成约40人感染新冠病毒以及随后的两起病毒爆发事件，而40人并非最终的感染数字，与这场婚礼相关的病例还在持续增加。当地卫生官员波茨介绍说，11月7号的婚礼在亚当斯县一座未经注册的大型农业建筑的室内举行，吸引了300多人参加，而当时该地区规定婚礼聚会人数上限为30人。当地卫生部门敦促婚礼参加者在11月21号之前进行病毒检测和自我隔离。据 CNN 18号报道，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已批准波音737 MAX 机型复飞。此前，由于发生两起致命坠机事故，导致346人死亡，该机型在2019年3月起全球停飞，至今已有20个月。而20个月也是商业史上持续期最长的客机停飞时间，而这次停飞让波音公司付出了超过200亿美元的代价。据悉，美国航空公司计划12月29号重启737 MAX 航班，而世界最大的737 MAX 运营航司美国西南航空则表示，2021年第二季度之前将不安排737 MAX 运营航班。另据三位知情人士透露，737 MAX 客机复飞之后，波音公司将设立一个针对该机型的24小时作战室，监控一切可能影响飞机返航的问题。北京时间11月18号，《猫和老鼠》真人版电影发布预告，童年经典回归加新风味，汤姆·杰瑞继续作对，真人加 CG 的模式打造，迈克尔·佩纳、郑肯、科林·乔斯特等出演，阵容强大，初步定档2021年3月5号北美上映。新故事讲述汤姆与杰瑞来到繁华大都市纽约，看上一家酒店准备在此定居，严重影响了这家酒店刚刚承接的世纪婚礼。刚入职的凯拉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赶走杰瑞，汤姆倾心凯拉，为博取女神好感，这俩欢喜冤家再次杠上了。当地时间11月16号晚间至17号凌晨，美国多个城市发生恶性枪击案件，仅芝加哥一地就发生至少7起恶性枪击事件，导致至少23人中弹受伤。令人痛心的是，一个5岁小男孩坐在自己家里，因街上的枪手乱扫射被打中头部。据悉，16号晚7时30分左右，这名5岁男孩坐在家中的沙发上玩 iPad 时，有人驾驶着汽车向附近的居民区扫射，男孩头部中枪后被送往家附近的科莫儿童医院救治。据芝加哥警方发言人表示，16号晚至17号凌晨，芝加哥发生至少7起独立的恶性枪击事件，超过上周一整个周末持枪暴力事件的总数。目前未逮捕任何嫌疑人，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美国国际教育协会和美国国务院教育与文化事务局16号联合发布2020美国门户开放报告。报告称，在2019到2020学年，美国接待了超100万名国际学生，并且仍是全球学子的出国留学首选目的地。中国连续第11年成为美国最大的国际生来源国。报告同时指出，美国的国际生人数首次出现自2006年以来的首次下降。美国60岁男子劳伦斯近日决定将珍藏了50年的1000本蝙蝠侠漫画书出售。负责这次拍卖的拍卖行预计，这1000本漫画估值达200万美元。劳伦斯表示，他在6岁那年获得人生第一本漫画书，此后的50多年里，劳伦斯致力于收集 DC 漫画出版的蝙蝠侠漫画，还被圈内评为最厉害的蝙蝠侠漫画收藏家。而在2019年1月，劳伦斯收藏在工作室顶层的500本绝版漫画遭窃，而此次遭窃也让劳伦斯下定决心卖掉这些漫画书，因为他不想再每天辗转难眠，担心小偷再度出现。据悉，劳伦斯自己只会留下6本漫画作为纪念，拍卖定于19号至22号在德州达拉斯举行。据 Newsweek 17号消息，近日美国俄亥俄州一名1岁男婴意外用父亲手枪向自己射击，随后被送往医院治疗。报道称，这名男婴目前情况危急，但警方预计他无性命之忧。事件发生后，这名男婴24岁的父亲德蒙特·贾雷尔·沃克已被警方拘留，警方就这一事件对他进行了审问， 目前沃克被指控危害儿童罪，这是一项三级重罪。当地时间11月17号，印尼北苏门答腊省一块陨石意外砸中了33岁棺材店老板的屋顶，落在家门口。他回忆称，他当时正在院子里工作，掉下的石头砸出了一个约15厘米深的坑，石头约重2公斤，当时还很烫手。据专家鉴定称，这块陨石约有45亿年的历史，含稀有外星金属元素，价值约185万美元。目前这块陨石已被一位收藏家买下，而成为千万富翁的棺材店老板随即决定退休。近日，加拿大新斯科舍省一位老人投喂数十只浣熊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走红。视频显示，一名老人拿着葡萄、饼干和三明治走向数十只浣熊，浣熊立刻环绕着他，等待老人投食，画面十分有爱。据悉，这名老人名叫詹姆斯·布莱克伍德，是一名退休的皇家骑警。他的家现在已经变成浣熊的托儿所，每晚11点，浣熊就会来到家门口等着投喂。迄今为止，布莱克伍德已经投喂浣熊20多年。而说起他开办这家浣熊托儿所的原因，布莱克伍德表示，自己的妻子在2003年因癌症不幸离世，他生前很喜欢浣熊，临终前希望我可以去照顾他们，于是他就遵守承诺，一直坚持着。以上就是今天每家新闻播报的全部内容，我们明天再见。